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聊聊吧节目，我是凯川。今天呢，我们在这里邀请到了赖本秀姐妹，那非常开心啊！本秀姐妹呢，她来到这里，愿意将她自己生命的故事，她所经历的那些又真又活的从神而来的奇妙的恩典，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本秀啊，想请你来首先聊一聊，知道你生活在中国大陆，那你是怎么样得到了基督信仰这样一个从神而来的祝福呢？能不能先跟我们讲讲你的家庭背景？那你的家里人有没有相信耶稣的呢？
各位弟兄姊妹好，我呢是江西赣州人，那个地方吧不是很富裕的一个地方。那么从小呢，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农村的家庭，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接触到基督。那我的父母也是属于比较封建迷信的这种家庭，按现在的话来说，我的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吧，特别喜欢拜偶像，而且呢是啥都拜的那一种，怎么说呢，谁说哪里灵他就要去哪里拜的那一种，就是只要家里一有点不顺呢，他就要去花钱消灾，只要我爸爸在外面有什么不好啊，或者是说在外面有女人啊，他又要去找人看风水，是不是我们家风水不好啊，然后一会儿呢改这个厨房，一会儿吧改这个院子，家里给他弄得越来越差，今天又去算命，明天呢又去问黄大仙，后天又去拜观音拜弥陀佛，反正什么他都去拜。但是那个时候我呢还小，对这些也并不明白，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原生家庭，因为我的父母还有包括我的外公外婆，他们都是属于拜偶像特别厉害的那种，加上我们身边的一些亲人朋友啊邻居啊，初一十五他们都要放鞭炮哈、啊，然后都是要做一些拜偶像的动作，我们小孩子其实是没有概念的，觉得就是说父母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其实在我们小孩子的意念里面是没有信仰这个东西，也没有神这一说，因为他们给我们没有灌输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神，谁跟他说啊什么东西有用他就去拜，其实他自己也根本不明白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神。所以呢到清明节或者是过年呢、啊、或者是七月半呢、啊，那么父母呢就会带着我们孩子去给祖先啊烧香啊磕头啊，或者是烧纸啊这些。其实在我和我弟弟的这种观念里，我们是对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直到后面我家里出了很大的一个事故，因为我父亲在外面有很多的女人，我母亲呢也接受不了，然后也去喝农药，就家庭的父母的夫妻关系就差不多到了那种快要决裂的地步，真的那个时候差一点我妈就离我们而去了，那个时候我才四年级。到后面我爸爸稍微改好了一点点，但是家里还是越来越不顺利，越来越不顺利，除了这些事情以外，家里很拮据啊，家庭的环境也越来越差。我们老家有一个基督徒，跟我爸爸的关系也挺好的，然后就给他传福音，就让我父母去信耶稣。那个时候我们还小，对耶稣没有什么观念，但是呢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是在河里面洗衣服，我们老家的这些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就跟我们说，哎，这些基督徒啊死了以后就像睡着了一样啊，而且很神奇，他们不会哭，他们还会唱诗歌，他们还会欢欢喜喜去送这个死人。就是那个时候我应该是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听说过大人说过这种基督徒的这种死亡的这种经过， 啊，我就觉得很神奇，因为我的外公是在我四年级的时候过世的，我知道我的外公不是基督徒，很惨，就是死了以后真的整个人特别吓人。据我妈说，她死后还变成了鬼，回到家里，在家里啊会吓我外婆，然后吓我舅妈舅舅他们。所以我听到有一些大人这样说基督徒，其实从小对我还是有一个比较浅的一个认识，起码到现在我的记忆仍然很深刻，因为我真的见识了这种基督徒离世以后这种面容啊，包括我自己的父亲，我父亲因为得了中风啊死了，我亲眼见过，这个对我印象很深刻。直到那个时候呢，对这个信仰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认识。我父母因着那个弟兄给传福音，我的父母开始信耶稣，并没有说啊一信耶稣家里就马上怎么样，家里就一帆风顺啊也没有。我父母呢那个时候也还是会吵架，但是唯一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我看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会祷告，睡觉的时候他们会祷告，但我妈妈不开心的时候，我妈妈不再去争吵，也不再找我爸爸拼命了，不再那样歇斯底里的找他干架了，我妈妈会躲到床边跪下来，她会跟神讲，哎，这是我看见我妈的一个改变。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发现我父母到周末的时候，他们会去敬拜神，会去做礼拜。那个时候没多久，我就初中毕业了，初中毕业了以后我就离开家了，就很少跟父母有这个信仰的接触。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不相信的，觉得我看不见的东西我是不会信的啊，我只相信我肉眼所能见的东西啊。你说你有神，但是神在哪里呢？你说有鬼，鬼在哪里呢？我看不见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心是很干硬的，说实在，因为如果我知道，如果我要去信有神的话，那么我要为我的行为负责，很多事情我都不能干啊，比如说可能不能喝酒啊，不能打麻将啊，不能赌博啊，甚至说不能跟男朋友同居啊。哎，我知道，因为我父母经常会跟我说这些东西。其实说白了，我就是不想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不想有一个约束。那个时候之所以不信，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我很自由自在，我没有神的情况下我可以活得很自由自在，我不需要为我的行为负责，我想跟男朋友同居就同居，然后呢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想去酒吧唱歌啊跳舞我都可以去。这是我那个时候排斥信仰的一个状态。我呢经常脑子里会幻想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就是经常会思考，躺在床上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坐在这个院子里，躺在那个藤椅上看着星空，我就会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人生出来了又会死呢？为什么这个世界有一个我呢？那么这个世界是以我为中心吗？为什么我是我呢？那么为什么人都要死，为什么人还要拼命努力去赚钱呢？我很奇怪，为什么我这么小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在我的脑子里。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感觉神那个时候已经让我有很多的这种不一样的看见，因为我会问很多人，我说难道你们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吗？就不会去思考为什么人会活着，人又为什么会死，人为什么会得病，然后人为什么会有各种的意外，人为什么不能掌管自己的明天。那么我这么小，这个世界这么多人，为什么我是我？真的，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想法很奇葩。直到现在我发现我想要的这些答案在圣经上我都知道了，感谢主。其实那个时候吧，我没有读过圣经，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这种想法都不是突然的，也不是偶然的。夏天的时候回到我妈妈家，坐在那个同样的位置，当我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但是我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我说主啊，感谢你给了我一切的答案，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也知道我活着为什么，我也知道我死了要去哪里。我当时小的时候的这些一切的问题答案，你都已经透过圣经告诉我了，谢谢主。
为你流出
真的是很感恩。当时妈妈信主以后，她的生命有没有非常大的改变呢？以至于说她的生命可以影响到你的生命呢？在她的生命的改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故事呢？
我妈，哎，怎么说呢，家丑本身是不可外扬，但是我觉得为了给神做见证，我觉得外扬一下也无所谓了，因为神也知道。我父亲他那个时候吧，因为我爷爷是个国民党，89年的时候吧，就开放了台胞跟大陆可以探亲嘛。那时候我爷爷从台湾回来以后呢，就给我爸爸带了一笔巨款回来。我爸突然间变得暴发户了，我爸爸就开始变得很自大，很骄傲，然后呢，在外面很多的女人。我妈妈呢，就因着我爸爸这样子，他在外面搞，我就在家里搞。就是两个人都有特别不好的这种关系，还有这种感情生活也很混乱。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我弟弟我不知道哈，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有7、8岁了，我已经懂事了，其实我已经知道一些事情了。 我对我妈妈和爸爸的做法相当的不理解，也非常的觉得恶心。但是呢，我们改变不了什么，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我们还小。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父母那个时候没有信仰，因为爸爸自从爷爷拿了钱回来以后呢，他就开始变得骄傲自大，然后目中无人，然后开始这种性生活开始变得很混乱以后，家里呢也出现了很多的变故，就因为这个钱吧，他不是他自己赚来的，所以他就挥霍无度，很快家里就陷入了很多的这种艰难当中。自从那个弟兄传了福音以后，我妈就开始改变，她会悔改，对外的这种感情生活没有那么混乱，就开始真心的为这个事情开始悔改。我看见她跪在床前，虽然我不明白她说什么，但是有一些大白话我还是听得懂，开始悔改，然后也为着我爸爸的这种行为来求神饶恕赦免，也求神来改变我爸爸的这种状态。他一直在祈祷，我就看见他也不再那么狂躁，也不会说像以前一样歇斯底里的找我爸爸去吵架，然后去找别的女人去拼命什么的，就没有这些行为了。他更多的是与神亲近，他更多的时间呢去教会去学习乐器学习歌谱还有唱诗歌啊，然后去教会服侍啊，他更多的是参与在教会的服侍当中。这是我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我妈妈经历了一次很大的一个患难，整个人掉到那个油锅里去了，整个脸然后整个手还有上半身全部掉到那个油锅里去了。因为她是砸东西的时候一锅的油是满的，她要把它拿开来，拿开来呢她不小心踢到了那个门槛，踢到门槛呢她手中的那一锅油呢滚烫滚烫的油就突然间就掉到地下去了，他呢就一个这个惯性就整个脸和手插到那个油锅里去了，插到油锅里去整个人就被油炸了一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又看见我妈妈的这个信仰又更加的上了一个台阶，因为她知道这是神的手在管教她了。那个时候开始我又看见神真的很奇妙，虽然我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信主，但是呢我就看见她的那种毅力很坚强，在普通人看来受这种伤啊根本很难挺过去的，他一下都没有喊疼，严重到什么地步，就是连我们老家的医院都不敢接收，还有消防队他也不敢接收，因为这种烫伤烧伤要去消防队处理嘛。直到后面来到我们甘州市的市中心人民医院才马上去给他做处理，这个手啊脸啊全部是大水泡，肿得跟猪头一样，然后医生给他处理就把这个全部用剪刀给他剪开来了，里面的水泡全部都给挤出来，但我妈妈一句都没喊疼，我就看她嘴巴一直在哔哩哔啦哔哩哔啦在说话，我就知道她在祷告。其实这种痛是常人很难体会的，但是我就看见她因着信仰她能忍耐，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她即使是在病房里，在病房里的时候她无论是换药也好，或者是说在医生给他检查的时候也好，他纵然面临很大的疼痛他也不会哭也不会喊，他就是祷告，他无时无刻不在祷告。很快就是那一次按常理来说医生说最少要住院3个月左右，但是他21天就出院了。虽然说没有完全康复，但是呢没有像医生最初所判定的那样说有可能两只手会残疾，因为整个手被油炸了一遍嘛，会把那个什么东西给，我也不太懂，医生的意思就会萎缩嘛，筋会萎缩嘛，还有眼睛有可能会瞎掉，也没有，神也保守他眼睛还能看见。但是现在呢这个脸啊还有身上啊都有一些疤痕还挺明显。直到那一次他经历了那个大的这个环境以后呢，我看见他真的很倚靠神，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爱抱怨了。他这么大的患难他竟然没有抱怨，而且呢他最多的就是感谢。怎么我说为什么受了这种痛苦还要去感谢呢？要是在我看来我肯定要跟我同学啊跟我朋友啊去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哦。但是他没有，他也没有跟任何的亲人朋友去说自己有多么的倒霉啊多么的痛苦，没有。他就是在祷告，他感谢神让他能够经历这一次的环境，让他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他，然后更多的时间来读经祷告， 然后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到医院来劝勉他，来安慰他，来跟他一起啊，来服侍他。然后他也看见神与他同在。哎，这个时候我开始对这个信仰开始稍微有一点点的转变，我就觉得这个人为什么在这么大的艰难当中、痛苦当中，他依然会赞美呢？而且他依然不会抱怨呢？这是我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哈，在我这种幼小的心灵里面就种下了一颗种子，所以开始我就对我妈的信仰会有一点点的认可。那个时候开始呢，我所做不到的事情，或者说我经历难处的时候，那么我也会尝试着跪下来，学着妈妈一样，我就说，我妈妈的神，如果你真是真的，那么就求你帮助我。哎，我发现就很奇妙，只要我经历我所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那或者是我有很难过很痛苦的时候，我只要祷告跟这位我妈妈的神去说，哎，他好像每一次他都会听。哎，然后我就发现很奇妙，哎，我就说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是有神吗？后面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手链掉了，在我妈住院的时候掉了一根手链，找了很多天都没有找着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已经灰心绝望了，我就觉得可能是找不着了，那个手链我还是挺喜欢的一个。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如果我祷告真的能让我找到我心爱的小手链，那我就相信真的这个世界是有神。结果呢，我说完这句话还没有一分钟，我转个眼，那个手链竟然乖乖的在那个厕所里面待着，而且是在一滩水里面待着。我就觉得后面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跟我妈说，我说这纯属偶然。然后我就一直在回想，我说这是医院，这不是家里，这医院的阿姨一天来打扫三次厕所，而且呢我都掉了三四天了，为什么她还在那里呢？为什么阿姨没有扫掉呢？啊，而且呢在她的旁边就有一个地漏，她为什么没掉到地漏里去呢？哎，我就觉得很纳闷，我说难道真的有神吗？但是我还是心甘情愿，我就觉得偶然吧，有可能。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发誓了，我说如果真的让我看见了哈这种神迹，那我就相信有神。但是我依然不相信，就是这样。神其实也知道，后面我看圣经我才发现我跟以色列人一样这么刚硬。我妈的这种特殊的经历让我更加的看到了她对信仰的这个执着，还有她的一些转变，然后看到她倚靠神，我开始才会默默的心里会有一点接受信仰。
本秀啊，你是不是就是因为看到了妈妈她的生命啊在信仰当中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磨难之后反而改变了，反而更加依靠神了？那从这个时候开始你的信仰也开始坚定，开始转变呢？
啊，不是，还差了很长一段时间，神也让我在外面还飘离流荡了好多年。因为那个时候吧，我是脑子里是有觉得，哎，这个神可能是真的啊。但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不想为我的行为负责。我就觉得如果真是有一位神，那么基督徒有很多的诫命。我妈妈自从信主以后改变很大，就是比以前正经了很多。生活也圣洁了很多，我就会觉得就没有自由了呀。哎呀，基督徒连谎都不能撒。妈妈说尽量还是要与人和睦，那不行啊，我有的时候会跟人吵架，做不到，这不是让我成圣吗？就觉得不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还是不愿意踏进信仰，也不愿意去真正的去走进基督。所以呢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慢慢长大，然后有了自己的男朋友，那个时候我还是我行我素，就是跟男朋友同居了很多年，未婚就同居，然后在那期间还做了一些很不合身心意的一些事情，也有过流产啊什么的。当然这些我都没有觉得我在做错，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觉得世界的潮流就是这样啊，我身边的人都这样啊，我没觉得我哪里有错啊。而且我未婚他也未婚，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我并没有觉得是在犯罪啊。所以就还是一直坚持这样生活，然后经常过年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母亲就会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她说你不能这样子，你要悔改，你要认罪。 他说你要圣洁，他说我们是基督徒的家庭，他说你们也要圣洁，也要信靠神，要读圣经，要祷告。但是我哪听得进去，他给我送了一本圣经，拿给我，我是永远都出不了创世纪第三章。我总觉得每次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在读神话故事，第一天造了什么，第二天造了什么，第三天造了什么。我说这怎么那么像语文书上写的这个神话故事，或者是我小的时候看的那个格林童话呢？这不是女巫才能做的吗？哦，我就把它当神话看。我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以正确的心态去读圣经，所以呢，读到第二章，就是神创造完了以后，安息了以后，我就再读不下去了。我不相信啊，所以我妈妈送给我圣经其实也是突然，在那个时候我根本不读，依然我行我素。直到后面结婚了，也是没有信仰的。结婚之前我妈其实就一直在劝我，让我找一个基督徒，一个主内的，但是我就很反驳，因为我说我都不是基督徒，我凭什么要找基督徒？我说你们信你们的，我信我的啊，我说我也不反对，我也不干涉你，虽然我心里觉得吧，可能是有神，但是我更觉得可能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可能都是偶然的，哎呀，刚刚好，凑巧，我幸运而已，我都是用这样的字眼去说服我自己的内心，就包括那一次捡到手链，包括我每次祷告神都给我成就啊，都帮助我，我都觉得那都是凑巧的。
梦中在梦里醒来又是梦，人生梦茫茫，梦中在梦里醒来又是梦，谁介入梦，想来想去不同，那是才不是梦，人生熙熙迷茫中徘徊，难可不知走，又是随风伴愁，是这爱已过，一脸又忙又一忙，谁能解我脱离梦？上帝不用好沉重，这身不大顿作梦，他能保守你一生，想去不通，那是才不是梦，人生熙熙迷茫中徘徊，难可不知走，又是随风浪冲，又是这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